欢迎回来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拜登与乌克兰总统通话，重申美国承诺；美日韩外长会面，聚焦中国、朝鲜和乌克兰问题；美国将恢复驻所罗门群岛使馆，压制中共影响力；忧心乌俄开战，美国立陶宛向乌克兰运送弹药和防空系统；第56届超级杯，洛杉矶公羊相隔23年夺冠。以下是详细内容。美国官员上星期五警告，俄罗斯可能会在2月20号冬奥会结束日之前开始入侵。拜登总统2月13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交谈了51分钟。拜登向泽连斯基重申了美国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承诺。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拜登总统明确表示，美国将与其盟友和伙伴一起，就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任何进一步侵略做出迅速和果断的回应。声明中说，两位领导人一致认为，针对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的军事集结，继续开展外交和威慑行动非常重要。就在和泽连斯基通话的前一日，拜登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亦进行了电话交谈。拜登在通话中警告，俄罗斯若果继续入侵乌克兰，将面临迅速而严重的代价。不过，在和普京的通话中，仍然没有出现外交冲突的迹象。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星期日在 CNN 的节目中说，若果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军事入侵，好可能会以大量导弹和炸弹袭击开始，无辜的平民可能被杀死，无论他们的国籍如何。随后地面部队将跨过乌克兰边境进行攻击。五角大楼12号表示，乌克兰危机迫在眉睫，国防部长奥斯汀命令2021年部署到乌克兰的佛罗里达国民警卫队离开该国，并在欧洲其他地方重新部署。在这个同时，美国国务院勒令驻乌克兰基辅大使馆人员撤离。澳洲、新西兰、德国、荷兰和西班牙12号加入了美国等国的行列，敦促自己国家的公民离开乌克兰。由于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几间国际航空公司已经停止飞往乌克兰，尽管乌克兰表示还未关闭领空。在美日韩三国主要外交官12号下午在夏威夷举行会晤后，美国国务院当日深夜发表三方联合声明，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本外相林方正和韩国外交部长官郑义容谴责朝鲜最近的弹道导弹试射，并对这些行为破坏区域稳定表达严切关注。三方致力于紧密合作，力争在朝鲜半岛实现完全的无核化和持久的和平。三国呼吁国际社会完全落实联合国安理会有关朝鲜的相关决议，敦促朝鲜停止其非法活动，改而进行对话。三方强调对朝鲜无敌意，重新继续对在不设前提条件下与朝鲜会晤持开放态度。声明表示，三方再次确认美日和美韩联盟对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在此背景底下，三方致力于三边安全合作，并建议三方的特别代表就朝鲜问题经常举行三边讨论。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还说，三方讨论了朝鲜半岛被分隔家庭团聚以及迅速解决劫持人质问题的重要性。此外，美日韩三国还讨论了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军事集结的问题，坚定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致力于紧密合作，遏止俄罗斯进一步将局势升级。三方共同对损害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活动感到关切，重申他们对一个和平和稳定的亚太地区的期待。声明表示，美日韩三方表达对任何试图改变现状、增加地区紧张局势的单方面行动的强烈反对，重申三国政府对国际法的长期以来的支持，特别强调遵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体现的国际法的重要性， 除了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并再次确认对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团结和中立，以及东盟解决缅甸危机努力的支持。布林肯在澳洲墨尔本参加美日印澳四国会议之后，飞往斐济进行访问。布林肯上个星期六在斐济会见太平洋地区岛聚领导人的时候透露，美国打算在所罗门群岛首都开设美国大使馆，继续推进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参与和投资。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有非常清晰的迹象显示中国要在太平洋地区建立军事存在。这名官员说，目前最急切的例子是所罗门群岛正在度发生的事。中国的安全人员支持越来越不得人心的总统，在该地区各地引起了深深的不安。所罗门群岛在2019年宣布与台湾断交，转移和中共建交。现任总理马纳西索加亚雷所领导的政府认为，这一决定将促使中共提供更多经济援助和对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所罗门群岛首府方尼亚拉上年11月爆发抗议活动之后，中共派出警察顾问帮助培训所罗门群岛的警察，并提供包括盾牌、头盔和警棍在内的装备。美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的一名外交官员表示，重开美国驻所罗门群岛大使馆将有助于美国增加驻该地区外交人员的努力。美国国务院在俾国会作出的一份声明中讲，所罗门群岛的居民真是在二战期间与美国一起战斗的历史，但是随着中国对该国政商精英强势拉拢活动的展开，美国面临失去这种特殊关系的危险。美国国务院说，加强所罗门群岛的政治、经济和商业关系是美国战略利益所在。布林肯对斐济的访问是美国国务卿40年来的首次访问。此前拜登政府发布了一份印太战略概览，誓言向该地区投入更多外交和安全资源以反击中共。根据未来12至24个月的行动计划，该文件说，华盛顿将有意义地扩大其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岛聚的外交存在，并优先考虑与太平洋岛国的关键谈判。据乌克兰国防部长奥列克西·列兹尼科夫星期日发表推文说，乌克兰从美国收到了180吨弹药，提供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到目前为止，乌克兰已经收到近1500吨弹药。据该国一名高级官员说，在周日举行的元首电话会谈中，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要求美国总统拜登提供更多的军事和财政支持，并请求拜登尽快访问乌克兰。另一方面，立陶宛国防部亦证实，该国周末向乌克兰提供了一些国防援助。立陶宛驻基辅大使馆公布了在一架 C-17 飞机内的国防援助的照片，照片表明运输物资还包括车辆。而立陶宛国防部长阿努绍斯卡斯则表示，援助包括一套刺针防空导弹系统。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在推特附上立陶宛援助物资的照片，并表达了对立陶宛的谢意。列兹尼科夫还特意提到，收到了刺针防空导弹系统，这个是一种可由地面部队部署的便携式防空系统，可用于对付飞机。他补充说，乌克兰和立陶宛的关系非常密切，并且已经持续了很多个世纪，亦感谢彼此的友谊和支持。此外，乌克兰外长德米特罗·库莱巴星期日呼吁召开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会议，理由是俄罗斯未能回应乌克兰提出的要求，即详细解释俄罗斯在邻近乌克兰领土地区和暂时被俄占领的克里米亚地区的军事活动。星期日，美国各地球迷齐聚洛杉矶观赏美式足球联盟超级杯的冠军赛。今年的超级杯是一场老少状元、四分位的对决。 公羊四分卫斯塔福德是2009年选苏状元，孟加拉虎四分卫布朗是2020年选苏状元。不过一开赛攻势几乎都集中在公羊这边，首节还剩下6分26秒时，史塔福德就传给接球员小贝克汉完成17码传球达阵，而孟加拉虎亦靠踢球员麦克弗森的29码射门追分。打完首节后，公羊暂时以7-3领先。来到第二节，斯塔福德传给接球员库普完成11码传球达阵，公羊虽然想大胆尝试追加2分攻势，可惜以失败收场，亦令公羊这波攻势只是拎到6分进账。公羊队在第三节虽然以20-13落后，但防守开始加强，正是在下半场就记录了创纪录的7次擒杀，扼杀了乔伯罗和孟加拉虎的进攻。斯塔福德在比赛还剩下6分几钟的时候攞返个球，并带领公羊队一路西如破竹，然后与库珀库普接连进行一马达阵。在比赛最后还剩下1分25秒时，孟虎队拎返个球，但是在公羊成功的防守底下最终攞到了胜利。公羊队是多个赛季以来第二支在主场赢得伦巴第奖杯的球队。对于拥有13年经验的老将斯塔福德来说，超级碗的胜利是他在公羊队的第一个赛季，亦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个赛季。肖恩麦克维成为历史上赢得超级碗的最年轻教练，而当日很多参与观赛的民众都表示非常享受洛杉矶的天气和这场精彩的赛事。